弟兄姐妹平安。我是13号，刚从大陆回来，感谢主。我们一路上是担心受怕，因为当时的话呢，那个沙士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走之前我们就祷告，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一路平安。果然是还算是比较顺利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11号从郑州出发，打算12号嘛就直接从北京，就是不住店，直接从北京机场一下就坐飞机就过来了。结果的话，我们11号早晨5点多就到了北京，从那个车站里面取了行李嘛，就叫了出租车，就到首都机场了。一直等到下午在1点多钟的时候，那么提前3个小时我们就进去了。进去跑到柜台那个地方一看，航班被取消了。哎呀，这个是航班被取消了，这个心里面就毛了，有一点，就怎么回事呢？后来指示叫我们到2楼去办手续，我们就问他到底为什么航班取消了。他说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坐飞机，所以结果的话就给我们办手续，就改到第二天上午。本来呢，这个飞机我们是坐的 United Airline， 那么它是从北京直飞芝加哥的。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他就改到9点半钟的飞机，是从北京飞东京，再到东京，那么飞芝加哥。到东京以后呢，他是把两个航班，东京一个航班和我们这个航班合在一起，大概也是因为人很少，飞东京的人的话也不是太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见就是说这个沙士病啊，当时对这个北京的这个影响，那就机场也没有多少人，火车呢，坐火车的时候是更人少了。我们坐的那个车厢里面，就我们坐的卧铺，那个软卧里面嘛，他就把3个人集中在一个车厢，一个软卧包厢里面，其他的包厢全是空的。所以下了火车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几个人在出站，所以大概也就是那么几十个人吧，最多是几十个人出站，所以可见呢，当时车站里面也是人很少。就是说当然是到了北京的话，在一路上都是戴着口罩，到北京也是戴口罩。当时我们之所以恐慌呢，是因为我们学校里边有一个研究生，他是到北京去考上博士了，到北京去复试，在北京住了4天，结果回去就感染上了，就感染上了，北京不让他回去，他偷偷跑回去了，先跑到家里面人家被他感染了，然后又跑回学校，那学校早就得到消息了，赶快就把他给隔离起来。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和那个河南医科大学是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学校了。河南医科大学嘛，它原来就有传染病那个病区，就把它隔离在那个传染病区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呢，还算好，就是说它没有给学校里边造成怎么大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的话，学校也封闭了2个星期，就不让外人进去，也不让学生出校门，就是说封闭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外边去的人那必须经过身体检查，然后你证明你身上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才放你进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由于这个措施看来做的还比较快，所以在河南的话这个影响呢还没有扩散开来。因为河南一共是原始的是去了2个人，一个是打工的，从北京到河南，但因为他在北京被发现了要住院，但是北京因为当时呢这个住院的话就要很贵，因为你要交押金就要交好几万，那么他一个打工仔他当然没那么多钱，他就偷偷跑回河南。那么当然后来嘛，国家有规定了，就是说你打工的也好，农民也好，只要是有沙士的嫌疑的， 隔离以后和治疗检查都是先记账，然后的话国家报销，国家付。那么后来好了，但是一开始没有这个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些沙士病人从北京往外流啊，有些呢大概是因为开始也不知道。你比如说内蒙的一个大夫，他是在北京实习的，他呢在抢救病人以后的话回内蒙，他身上已经感染了，结果回内蒙以后的话呢造成了扩散啊。那么当然香港那个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了，香港那个也是因为他参加抢救了这个病人，但是的话他自己已经被传染上了。那么到了香港呢，他是参加他女儿的婚礼，那么第一天到了晚上到那里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感觉到身上不舒服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还坚持了参加他女儿的婚礼，结果的话这一路上他乘电梯的六个人，有加拿大的，有这个东南亚的，这几个六个人全被感染了，就一到乘电梯上楼全被感染了，所以又传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么香港呢，他第二天又参加香港的他女儿的这个宴会，结果的话又传一大片，所以香港这个沙士病的话也是从广东的那个医生他参加抢救以后感染以后传染过去的。所以这样的话一开始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他传染的那么厉害，所以这样的话大概是扩散的比较厉害了。那北京的话恐怕也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是就是秘而不向外透露的了，不向外透露，因为蒋英勇医生一向世界卫生组织一揭发这个事情，那么结果的话就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传的比较多的人了，后来就看每天100多，每天100多这个新增病例，但是因为原来感染比较多了，可能是报告的数字陆续的上来的话就比较多了。那么感谢主，现在的话还总算是控制住了，就是说昨天我就看到有一个病例死了4个，有一个新增病例。那么我们到了这个一开始我们到北京之前，我们就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我们说是不是会听说有到了美国要被隔离的情况，他说没有听说，没有这个事情。但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呢，就进北京机场的时候，他是用红外线给我们照一下脑门，看看我们有没有温度升高。那么没有嘛，就进去了，就填一张那个就卫生就是身体状况那个检疫情况的那个表，然后嘛就进去。因为我们在机场的话呢好像还比较顺利吧，只是我们一个行李超重了。一个行李超重了嘛，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机场接我们去的时候啊，它时间拖延了，本来是上午7点多一点就应该进机场啊，但是呢它拖到快8点了才去接我们，结果的话我们到了搞得有点手忙脚乱，哎呀一个行李又超重又打开了，请旁边那个因为是带着于翔的儿子到这儿来的，于翔呢他家里边一个司机就是帮着给我们开箱子，我在那儿填表，他就帮着我开箱子，就把东西取出来，就搞得手忙脚乱的。他拿了钥匙开了箱子以后呢，钥匙也没还给我，我又忘了给他要，所以我把全身的钥匙全部丢掉了，那包括箱子的钥匙，包括这个家里边门的钥匙，全部丢光了。哎呀，我想假使要是在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话，我那两个箱子呢都是锁着的，打开的只是一个大箱子了，那两个小箱都是锁着的，如果要美国在检查的话那怎么办呢，我这一把钥匙也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就祷告求主保佑我，保守我幸好他到美国来检查的时候还是检查那个已经打开了没有锁的那个箱子，其他两个箱子锁着的他都没有检查，所以这个总算是感谢主还是能够顺利的到这边来了。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因为美国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先进的那个设施，就是你人从这个海关那儿过来的时候它就要有那个红外遥控那个检测装置， 这个检测装置的话，发现你身上有温度变化的话呢，他就可把你拿到一边去，让你做进一步检查。如果你身上没有温度变化的话，那通行无阻的就过来了，所以说也没有任何感觉，他看了一下证件就盖个章就过来了，没有什么，所以说还是比较顺利。但是的话，我们自己呢觉得好像，因为你是从北京回来的，而且也在北京住了一夜，这个事情，假使我们身上万一带了病菌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出来跟大家跟弟兄姐妹见面的话，那假使我们身上病菌给大家传染了，那我们简直是罪过了。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封闭了那个两个多星期。那么儿子呢也住到另外一个他的刚买的一个房子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住在原来的地方，那么就只好这么封闭在家里。那上个星期就是星期五的话，就是昨天呢，我们是到星期五晚上，我们是到劳伦斯那边去，第一次跟大家跟弟兄姐妹们见面。那么今天呢就到这边来了，就把这个情况嘛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在国内的话待了五个月，整整待了五个月，当然是感慨良多。但从生活上来说，我们在学校那个环境还是比较好的，那就每天出去，每天早晨出去几十个人一起打拳那也挺开心。但是的话毕竟是因为我们只要是一上街的话，心里面就觉得酸酸的。为什么呢？因为街上的话到处都是乞讨的人乞讨的人。高楼大厦的确这几年变化非常之大，我们都感到很吃惊。一年多没有回去，那个二七广场那个地方有了一个步行街，而且修得非常漂亮这个商店什么都是很豪华好多个购物中心。当然这些购物中心你进去看的时候呢，那都是顾客比这个售货员要少得多，就是这样。那么商店里面人很少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当然与 SARS 病有关系，但是呢与这个国内的，因为一个城市里边不管哪个城市吧，这个下岗人很多，下岗人的收入的话比较少了。那么街上呢乞讨的人也很多，有的话年龄比我还要大，所以我见到以后的话心里面很不是滋味，总是酸酸的。当然我见到，尽管是我每次都要拿一点钱给他们，有的话拿的最多的一次是给他们20块钱人民币，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寒冷的那个天气里边，天呢那个路上还结着冰，风啊寒风吹的，她穿的也比较单薄，就跪在地上说前面写了牌子说是因为要上学要交学费，那么交不起学费，所以就是求大家给他。所以当时心里面真是想哭，心里面总是觉得酸酸的。那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看了就确实叫人很不舒服，叫所以我们也是很为这个中国的这种现在的状况的话呢，也确实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点难受，就是挺不好受的。另外的话呢，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就是说建设的话确实是蒸蒸日上的，不管是到哪里，因为郑州市的新轨化的话呢，是要在今后5年之内要把市区扩大一倍，老市区和新市区要扩大一倍。所以这个看来建设的话是在不断的进行，但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下岗的人的生活状况也的确是很艰难，很艰难街上到处是好多人摆着摊子摆着摊子，就是说写一个牌子我能做什么做什么 啊，比如插油烟机啊，什么安装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很多这样的情况，可是住家户一般的不敢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要是引进家的话，怕有危险，所以的话，他们的生意也是很清淡的看来。但是的话，这样的人很多，他找不到事情。这样那么多人找不到事情，在社会上他怎么办？他没有饭吃，他不犯罪怎么办？他不偷，他不抢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另外的话呢，也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说一些执法部门就是执法犯法，他们是胡作非为，这种情况真是叫人看了很痛心。那么就是在我们家属院的对面有一个卖便民小卖店，就是卖蔬菜啊，卖给大家卖东西，卖肉啊，卖一些东西的。那么快要过春节了，那么据说呢，就是说因为要装水表，把那个地下挖出来一些泥土，原来的有一些商品的话就放到靠马路，稍微靠马路一点，但是还是在马路旁边离马路一段距离的那个位置。结果的话就来了一个所谓的执法队这个执法队的话呢，就一说他这个东西违规了，就把他所有的东西搬上汽车就拉走。当时围观的人非常之多，这就是围在那里谁也不说话。我是因为进学校里边打拳完了回来以后嘛，从那儿路过，我就问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家跟我说，我当时真是有一点按捺不住了，我说怎么的，怎么当街公开抢劫啊，我说吆喝一声了，吆喝一声以后呢，这些个司机赶快上着车就开着车就走了，开车就走了。那就是说他还是说是执法队的人。那么所以像这种情况看到以后呢，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嘛，是怎么回事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就不想出去，一出去以后的话心里面总是觉得酸酸的，总是觉得有一点很难受。那么这个情况的话确实叫我们就是说，只有我们看来的话就是这样，就是说没有信仰没有主的救助的话，那么大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确是很苦很苦。我求主的话能够早一点把这个福音的话传遍中国大陆。但大陆现在福音的话也在传，也有很多传，我们也到教会里边去那么教会的话地方很狭窄，院子里边楼上楼下走廊里边楼梯上面到处坐满了人，你走都走不动走都走不动这种状况。也有圣经卖，也有各种各样的圣经大本子小本子也有的卖。过去在新华书店里面我们学校旁边有的卖，但现在呢没有了，都没有的卖了，都只有在教堂那个就是做礼拜的时候才能够买得到。那么但愿的话主的福音能够尽快的传遍神州大地，来救助我们中华邻座的广大人民群众。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